木木啊，你别画了，要开始了。
哎呀，马上，让我再涂个口红。走吧。
我怎么感觉我给你打工呢？呜呼！哎，欢迎大家。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木。哇！
好，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新眼子哈，嗯，然后呢也请到了两位好朋友啊，我们的沈清，
耶，
美女的沈清又来啦，哎
呦，你哎呦个屁，啊，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大帅哥，我们的小黑老师，
耶，哎呦，
第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在座的，哎，我们四个。嗯，谁心眼子最多，谁最没有心眼？
什么就我？
看人真准。
哎，首先我哎，谁心眼最多？
你呀，
你呀，
我真的觉得是你啊。
对啊，
你也是。
哎，为什么是我？你说一说，说一说，为什么是我？
就是丈夫老师的这种心眼儿，一般都是用在什么克扣员工上面，或者是什么这种。
哎，你话给我说清楚，快点。
没有开玩笑，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没心眼儿，我是真没心眼儿。
放屁！那你以前都怎么唠叨的？你
那个是在部分场合啊，就是说我是只有在情感中才会有心眼儿，但是在职场啊、工作当中啊，一点心眼儿都没有。对，
我觉得他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知道？就如果你是他的什么恋爱对象，他就会说啊，我在恋爱中一点心眼都没有，我就是在职场上很有心眼，你知道？
哎，被你发现，
你为什么选择我？
因为你年龄最大呀，在这几个人中，长得老的心眼就多呀。
哎，哦，我想到了，我为什么觉得你心眼最多了啊？因为呢，就是丈夫老师曾经有一次我们打牌啊。他把他的本拿回去之后，多出来的全给我了。嗯，我当时觉得哇，他好慷慨呀。
对呀，
他提前走了嘛，然后剩下的人跟我说：“你别看丈夫现在给了你，他以后肯定有事要找你。”
然后呢？
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丈夫是这种，就是他用了一点小恩小惠收买了我。”
哎。这难道不应该是他们心眼多吗？怎么变成了我心眼多了？
就是他们跟我说的是这种，就是你心眼多，所以说你会用这种的小恩小惠去。
那你赶快跟我说一说是谁说的？
显涵。
行，挑拨离间啊！
沈清为啥觉得是
丈夫？你为啥觉得我心眼多？
因为我觉得你会希望别人这么认为你吧？啊，
我是有多贱呢，在你眼里边，
就是中年男人都会希望自己城府极深。
因为丈夫，我跟你说，丈夫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摆出那么一副，就包括他说什么打牌时候也是，或者有的时候某些场合，他就叼根烟，然后他就会摆出一副那种我一定很深沉，
很深，
就是我一定显得很深沉，非常有阅历，就是有那种感。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是在演这种形象，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希望别人觉得你心眼子多吧？
他妈神经病！
就是显得那种别人都玩不过你那种感觉。
那叫心眼坏，
这也不是
坏，心眼多，又多又坏，你这个人多，啊，坏啊！
行吧。我就姑且接受了，好不好？姑且接受了。那你们觉得谁心眼最少？
沈清，还真不少。哎，如果说
你别说这句话，听起来也不像是夸奖。
真的，如果说丈夫老师排第一，沈清排第二，心眼多。
为啥呢？
为啥呢？
啊，我就是觉得他沈清有时候你看上去他什么。人害哇，叫什么人畜无害，
人害无处，
但是对，平时只害人啊，就那种感觉。
那你倒是说事儿了，你别光喊口号啊，对吧？又是他害人，又是我那个靠这个小恩小惠，
神经心
眼多，你这搞得贴大字报似的。
他其实心里有好多故事想说，但是他有点心
眼，哦，他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嗯，当然我也不能说是他心眼多还是怎么着啊，就是我们每次来录播客啊，然后。只有沈老师找我报车费
啊！咱们录 有这个，还有车费可以报呢。
你看，我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说完了兜不住了吧？
这个，可是这也跟心眼都没关系。
这个是，
因为
这个他是跟我说过，
哦，
他跟我说过，
哦，
但是你不说哈，啊，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我沈清这人呢，就刀子嘴豆腐心啊。
没有，他是真干。
每次约他的时候，他就在这天天就找我，天天就找你，给我报销车费。结果一次都没有找过我。我说这是好朋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以为找他呀，我就找他了。
开玩笑，开玩笑啊！
这叫什么？
还有报销车费这种事儿？
哎，我要是
也没人跟我说过呀。
我
这水都2.5块自己买的。
给你报，哦，哎呀，
反正沈清心眼多不多我不知道，钱反正不太多，我觉得。
对，钱不多。
哎，你真的，我们在座的这些，没有一个人觉得李牧心眼多的吗？
他心眼最多，就是他那种，就是那种看似清楚，但心里全是算计，
就是表呗，
差不多。你看他这个耳朵后面还贴着东西，就是他把耳朵垫了起来，
贴了个心眼是吧？
对，
我说了。我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会有心眼儿，
有小心机这个人。
我觉得李牧心眼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不是分享他捞男什么那一期吗？
嗯，
然后他自己说的，这可不是我给他盖的称号。
我这个已经这么有名了吗？
哎，我那期看的嘎嘎乐，完了他，我就觉得一个能捞到的人，你不可能说一点心眼没有你就咔咔能捞到，不可能。所以
我老是挺能捞到的
啊，
我姥姥就挺能捞到的，他嘎嘎捞到。
天也不早了，好不好？感谢大家来到，
赶紧给他报车费，快点让他走。
我走了啊，这。
对，所以我觉得李牧应该是有点小手段的，能捞到。
对，
嗯，对啊，我说了嘛，就是可能在
特定的场合嘛，对，
对
不对？
情场上可能
在情场上嘛，
嗯，
是吧？啊，
但职场一点，
职场一点没有啊。然后叨叨那个耳机，刚开始3900，他说哥，你给我买一个吧。
哎，这还是在情场上啊。
还是
啊！
不是，我说的这
情
啊，是友情的情，
磕到了，磕到了，结婚，
吓我一跳，
是友情的情。
啊，你说的这个情场就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有呗？
对。
就是整个人的生活你全占了呗。
差不多。
他
忍
了很多。
但是只要一踏进公司的门，刷就怪变了一个人。就那种。
不是，你亲情友情爱情全耍心眼儿。唯一的缺心眼留给客户。
真的。我在。
留给甲方，你可真是个好员工，哎，
你可以
问好员工
丈夫哥，我在客户面前真的一点心眼就不但没心眼，有的时候还缺心眼，
你
还很自豪。
他有时候真的吧让我生气，你知道吧？他在客户群里面去怼客户，而且还不是那种硬刚，你知道吗？就硬刚我还能骂他，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他阴阳别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们可能轮班倒吧，有一个朋友休假了，可能他一时联系不到，然后有一回轮到他轮休的时候，那个之前轮休的来找他说，哎，我们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啊，我这个之前已经给你回复过了，这个怎么样做，然后出现了一点分歧，他就说至少我是在好好的在跟你聊，我是一个调休的时候我是可以回信息的人的。就
没有了，我跟那个因为跟甲方关系都蛮好的，在情场上啊，所以说
那是个女的，你好
友情啊，
啊又变成友情了，哇，你这个你这个啥都能占是吧？
嗯，所以说我在这个虽然说职场真的是缺心眼儿，但是啊，那我们回到
啊，
你们觉得谁心眼比较少？就谁最没心眼？
不是，你这个都这么排序，你倒着排序不就我了吗？
对啊，
也是啊，
你怎么还这不正反？
小黑好像相对来说哈，
老实人小黑，
老实人小黑，
真的
啊，
嗯，
老实人小黑吧，哎，不是，他也是有心眼儿，你知道吧？但是呢，他是情场上是真没心眼儿。
对，
不是，主要也没什么情场上的机会，这玩意儿。
哎，你小黑应该是在感情中骗的最多次的吧？
啊，
被骗，
被骗，
被骗
啊！
啊，他怎么骗你啊？
没也
不算、啊、也不算是被骗，没那么严重，应该
是就是被捞一点吧。
啊，对，被捞，对
啊、
不是
被一些有心机的人捞。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捞的定义是，因为我跟你说，现在你知道现在男的有多逗吗？现在我之前看的一个视频里面，一个男的说带一个女的什么暧昧对象还是相亲对象啊，去吃麦当劳，完了那女的点了个那个厚牛堡，完了这男的说他是个捞女。只要说40块钱就是捞的话，那
那你觉得多少钱的定义算这个什么？
你要是一个月就挣1000，那40块钱我觉得算捞了，
啊、对吧？
但是这跟收入跟你那个什么？
哎，我觉得不完全是跟这个，我觉得就是占便宜嘛，
嗯，
对吧？
啊、
就是占便宜、嗯、啊，他就被人占了很多便宜，
对
大吗、啊？数额大吗？
就经常摸我
1-2000吧，这种
太大了
啊。就是摸你属于你占便宜，人家做慈善去
了。哎，就比如说你们肯定大家每个人都遇到过，就是你跟人吃饭那种半生不熟的吧，或者然后一块吃饭，然后到结账，因为这顿饭没说好谁买单，到结账的时候、
啊、
你看人就是这个，反正你就先提了结账吧，完了那服务员顺理成章找你了嘛，然后你把账结完之后，人家也不提 AA 也不提怎么着的，就了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请人吃顿饭，你说这人算有心眼儿是不是？
你为啥不发个群账单呢？
对啊，你为啥不找他要呢？
哦，他面薄，他不好意思。
他还面薄
啊？
他
就是
我的天，
就半生不熟的嘛。
对，半生不熟的，完了，你就也说不准这顿饭应该谁请。
这个应该不是发生在上海吧？
就发生在上海、啊、
上海不应该默认就是 AA 吗？如果
没
有
说的话，没有才不是呢，才不是呢。然后还有一些，
不是你们吃的什么呀？
啊、
吃的是麦当劳什么的，
鸡牛堡，
你请就请了呗，这玩意儿。
不是，就是一些餐，但我觉得跟吃什么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场合就是模棱两可的，嗯、就是谁先说话谁就输了，感觉。啊？
为什么吃这顿饭？
对，为啥要吃？
为什么吃这顿饭？嗯，
饿
对，饿了。哎，我经常吃一些莫名其妙的饭，
就是跟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吃。那
就
是真饿了。
有男有女，有男有女。
你们有碰到过吗？
男女通吃。
你们有碰到过吗？就是被人占便宜这种事情。
我感觉小黑老师经常被别人占便宜。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之前比如说在 Tinder 上会匹配，之前有个姑娘
啊、
她说她在一个女仆店开始上班了，上第一天班
啊，
然后我说那我去给你捧个场吧，就过去了。
对
啊，
过去之后反正1小时600多还是多少，就坐那跟她聊天，
一个小时600多
啊！
我没去过女仆店、啊，
他给你做心理咨询呢，
就是、
他1小时600块钱，
对，就是这么贵吗？就是
没有，
是行价还是
应该是行价吧？正经的就玩桌游，
玩桌游，
对，
他相当于陪玩，
对对对，就玩一个小时，然后出门那个店老板还说啊，他是第一天来上班，你给他买2束花吧，
啊
什么的，我说行，1束花300，
1束花300，
298一束。
啊，
然后他说就是给他打榜，然后他能上去什么，然后就之后就没有再去过。
你，我觉得你不是被骗，你是为了充面子，对不对？你是为自己的面子买单。
我就是胖子，我不是充，我是，但是也算吧，
应该就抹不开面儿，
对
对吧？其实肯定是不想花这个钱。
去都去了，然后我不知道，我去之前我不知道这么贵、啊、这个东西。
那你都花600了，然后你还要给他买2束花，
我不知道那个花这么贵，
花了1000多。
我说
你，
他说买2束花吧。我说
你也不问价你就买，你
花
你就别说人了，你也不问 A 不 AA 你不就吃了吗？
哦，
因为他这种的，我刚才我想说的是，就是小黑这种就不属于叫占便宜了。
哦，
这种属于叫被捞还是被骗？
被骗了，
这属于被骗吗？
就是你想想，你在Tinder上遇到一个人啊，我在女仆店上班，然后你来吧。那
人家说了邀请你吗？还是你自己愿意去的？
我自愿的吧。
那
不是，不是，但现在我们还是经常会在网上聊聊天什么的。
网上聊聊天
啊，只不过我在于他出来还不出来了而已。
也是，你毕竟是他榜一大哥嘛。
啊，是吗？是这样。
跟你聊一聊什么、
啊？后面也不在那上班了，是吧？
木木有碰到过吗？应该很少有人能占到你便宜吧。
没有，
蔡依林能赚到。
除了蔡依林，没有人能占到你便宜啊。
我是分人你知道吗？嗯嗯，就相当于是如果说我真的是跟很好的朋友在一起，他占又占呗，你太多了这种，比方说你出门打个车、嗯、什么你们一块儿什么、啊、那就不 A 了嘛，或者是有的时候买个咖啡，哎我那你自己想喝咖啡你肯定要问一下吧，啊你们要不要、嗯、啊要了，哎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也不说那什么给你 A、嗯、但是有的那种的就是就像你说的那种就是半生不熟的这、嗯、就这种人，我会直接问他要，
啊，
我是直接要，我说啊，你比方说吧，他要喝咖啡，我说啊，你的23，
哦
哦，
那他如果就回了个哦，那我就证明我以后不会再跟他出来了，啊，那如果说好，我转给你，OK，那证明说这两个人。就是还能再有以后如果有机会还能再出来一块吃个饭啊或者聊聊天啊之类的，说不定以后如果熟了成了朋友他可以随便的，但是第一次如果就这样哦那就打没了、哦、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我想起来一个我的小心眼儿，我有一个小心眼儿，就是一群人吃饭的时候我肯定不是大概率哈，除非我们很熟那有可能，但是大概率我不是那个第一个主动买单的人，因为第一个主动买单的人就要收账嘛，就要把、嗯、就是要发起群收款什么的嘛、嗯、因为我抹不开面管人要，所以我一般我只负责把钱 A 给别人，但是我不做那个买单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我会收不回来，我就不做那个
人。你这不也小心眼吗？
对，是我的小心眼啊。
我一般也不太愿意，倒不是那个，我怕麻烦。
哦，他直接就请了，
也没有，就我怕麻烦。
哦，我不怕麻烦，我只怕要不回来。
不是，我会那样，就是比如说这顿饭吃完我没吃饱，我还想加个菜。但是我感觉他们都吃饱了，我也不好意思加这个菜。
如果是 A 的话，那确实不大。
对，我就说我这顿我请了吧，但是我要加个菜，然后就我就要加一个。
哎，你还真的跟我可不一样。
然后说到战国请客这个啊、哦，我也有个小心眼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录完播，我全是心眼儿。我们有时候录完播客之后会一块吃点东西什么的嘛，然后这笔餐费呢，他们公司是给报的，就这个节目。
你们录完还能吃东西呢？我都坐地铁直接回家了。
咱能不能这种福利咱是少说再抬？
没有啊，这
都
会
他们又不吃。
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呢，我们那个录完如果没事儿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聚在一块吃个饭。
对
啊、吃个饭。
然后你听我讲，我心眼是啥？就是他有的因为。这个我知道是公司那个请客，然后他可以报嘛，但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他有的时候在桌上自己说，他就说有时候忘报了就当我自己请的，然后我就会在心里嘀咕，那这个不算是我们社交上的这个，就是我是不会还这个人情的，就是我会在心里就觉得哦，但那是你不报跟我没关系，是吧？
不是他也不是不报，
时
候
未
到，
时候
未
到，
对对对，
我真的我都能猜到你的梗了，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行？
你这人刨活，你真讨厌。
因为我之前碰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啊，大家假装那个什么之类的。我有一回跟一个，就是说买单有那种买单这种
什么假装买单，买了哎没有是吧？服务员又过来了，
就是我有一回我们也是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说我去那个买单嘛，我去再回老家吃饭，然后很久没见了，然后有一个朋友跟出来说，哎呀呀跟着我出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就是用手机嘛，对吧？他那个时候用的是那个钱包啊，用相机拍一下刷脸是吧？在我后面一动不动，然后我开始掏拿钱了，他开始把钱包拿出来，我说啊，那行吧，那你付呗。
哦，你干了个这么个事儿啊？
跟他付了。
天哪！
就你跟我玩这一套，真的是真的，那你
付吧。天
哪，
这个听着就好爽啊！
啊，有一次木木也是，我带他去那个罗森。我们就随便买了一点东西，就几十块钱这样子啊。
罗森，你们也要耍心眼子？
不，他倒也没有啊，他倒也没有说耍心眼儿，他就是说那要不我付吧。我说那行，那你付吧。
哦，那他应该是真心的，我感觉，因为几十块钱
啊，那不一定，因为他犹豫了一秒钟，嗯。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你知道吗？他刚才说你们说那种请客啊，就是如果说当我知道这顿饭不是 AA 的时候，有个人请客的时候，我会点我非常想吃的菜。
哦
啊，
对，
不是应该是谁请客，然后我就客随主便，就是他请什么我吃什么吗？
没有啊，就对方一般说啊，那个拿过菜单，哎，你看着点，你看着点。如果真要让我看着点，你可以问丈夫老师。
对，
我没有一次下过1000块钱，哪怕两个人吃，
你在罗森也下也买1000。
哪怕是人均80的餐厅，他也要也买
1000。我能给你点到1000，我吧也没有那么夸就夸张啊，就是。
但一般都会超、就是、让他点就会超，
一定会超，而且让大家吃的贼好、
嗯、没有你是贼浪费，我们每次吃饭你都贼浪费，
你
那么
多能吃，
我是能吃
我不管点多少那个、嗯、
我是因为怕浪费我硬吃的我都不想吃那么多
刚沈星一直提到那个小心眼嘛，对不对？嗯，你们在什么方面会比较小心眼，或者你们自认为自己算不算是小心眼的人？
小心眼的定义是什么呀？
嗯，对，小心眼定义，你们觉得
记仇，
记仇，
记一些小仇，而不是那种大仇。
记小仇，这个所谓的小仇大概是什么？
你比方说，像小黑老师，就是你偷吃他一口外卖，他可能就记你一辈子这种。
啊，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对，
你除非是什么外卖员，然后送过来，我发现被偷吃两口，我可能会记他一辈子。
那你也见不着他呀。
啊，对啊，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事。
你比方说。他刚才在后台，你不是给我们？
对，但我会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我点个外卖，我会先问你吃不吃，或者你喝不喝。嗯、你要说不吃不喝，那我就只点我自己的。那你就不要来我这儿
蹭、
对你这真香，我吃两口你别。
嗯嗯，哎，我也烦、
啊，我贼烦那种，因为我自己量是固定好的。
少一口，我今天这
个。哎，但这个不属于小心眼吧？我觉得。
但是他会报复吧？你会报会报复他吗？
那怎么报复？
就吃他一口饭，他都要报复啊！
我就跟踪他，跟踪他下顿饭，我叭扎一口我就吃，是吧？这怎么报复？
对，这个应该不属于小心眼。嗯，
小心眼应该找沈老师。沈老师可小心眼太多了。
你有什么？
我又怎么小？你他妈！
你刚才不？你看，这就叫小心眼，
睚眦必报。
对。
对，我确实哦，我确实爱记仇，我记了好多仇啊。我哎，我想我记仇的事儿，这期别聊别的了。哎，我就从这个最，我想想啊，就是有一次一个之前我在那个前公司的时候，给明星嘉宾写稿啥的嘛。完了，当时我刚做完那个甲状腺的手术，脖子这儿我有一个疤嘛。然后当时的那个明星嘉宾呢，就我们在对稿的时候，因为那个嘉宾本身也是碎嘴子，你知道吧？他在对稿上，他前一秒还在念稿呢，叭叭叭念稿，他说，然后他突然对着我的脖子来了，就吓死我了。这个仇我他妈的我记一辈子。然后这个我有时候午夜梦回，我会想，总有一天我要再跟他，我要火，我要上综艺节目，然后跟他对峙，然后跟他。同台的时候，我猝不及防跟他来句：“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对着我的脖子说，就是我前面先煽情，我说我得甲状腺癌，怎么煽情？然后大家都在哭的时候，然后我对着他我说，你还记得你当时对着我的疤说，你吓死你了吗？就是你知道，就给他一个猝不及防，就是午夜梦回想啊，然后这一天还没到来呀，
然后给他一个猝不及防，他吓死我了，
在等，然后等别人制止他呀，然后让他被网暴，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100多号人、你这看看叫什么那个名字、
你们会很意外的哦，我倒是方便、
啊、你说、啊、
我巴不得他被网暴
谁呀、
啊
是不是很意外？
不是他吧，我能理解啊，就是他的这种、
对了解他或者喜欢他的人都理解，因为 他
只是突然一下子，因为他的那种脑回路跟大家都不一样，他太跳跃了，他可能真的不是说他故意的，
对对、啊、对，不是故意的也得付出点代价，我觉得
好，
我也不恨他，我也不抹黑他，我就等着那一天啊，就等着那一刻、
就是
让网友来判断，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我前公司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跟其他同事就是一块儿聊天，我好像跟你说过这个事儿，然后反正当时的构成就是，我就不提人名了，反正四个人，我们俩是没上过节目的，就没上过那些
啊，我可上过呢，
不是，我举例子当时是我们四个人聊天，然后我俩是没上过节目的，这俩是上过节目的，然后走过来跟他俩说，别老跟这些没上过节目的人玩，这个是不是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也等着有一天他妈的等我上节目，哎，我要对着， 我说
不是，但现在那个节目已经没了，
非得在那个节目，别的节目就碰不上他、
哦、那可能也上不了节目了就
哦，嗯，对，
就在直播间骂他。
那我以后，那我以后上了节目之后，
你就在直播间骂他，别老跟这种什么上不了节目的人玩。
对，
大 PK。
但是在原来，
让小黑给你当榜一大哥，
什么？给他刷刷玫瑰什么的。但在原来公司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那个地方感觉阶级是很分明的。
对。
就如果你上过节目或者走过几轮比较有名，就大家都会。捧着你就是围着你转，你要没有什么你就
哎，那说到这里哈，就我们可以考验一下这个、
嗯、
这个心眼或者说说话之道吧，就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嗯，
重新回到那个现场，
嗯，
然后说出那句话，别老是跟这些没节目的人玩，
嗯、
你会怎么去回他？
哦，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你午夜梦回没有想到这一天吗？
午夜梦回都在想。
我午夜梦回想的都是等我以后上节目了，没想到如果那时候我这么说就好了，是吧？没。如果
你要说他没心眼呢，他确实也没心眼，你要说他小心眼，他又天天在想他以后上节目。
如果你现在让我说的话，我应该会说你早晚离婚，是吧？
这俩事儿都不挨着，你知道吗？
对呀、啊，对，那你不让我现在回头想吗？
那小黑其实也有一个事情嘛，对不对？
啊，
就如果让你回到那个时候，然后你去进领导酒，
啊、
然后
啊、
那个领导跟你说你不配，
啊，
你怎么说？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其实真的很难，因为他已经就是不给你面子了、
嗯、
你在那个时候你只能是你要不就厚着脸皮就是啊那
啊
那
你让我精呗不让我尴尬。
不是，你就厚着脸皮，那希望有一天我能什么、能到跟
您敬我的酒。
对，那也没有，就是能正经敬您杯酒什么的，那这杯我干了您随意或怎么，只能这样嘛、
啊、
作为一个山东人你就
哎
好灰啊，
你要不然你能怎么办呢？
要我泼他脸上。
你泼他脸上然后呢？
大不了第二天离职呗。
我是不是不应该直接说明啊都？
我们会帮他逼掉，只有他们知道。
哦，那还是逼掉吧。还是小黑谨慎哈、哦。
他才反应过来、啊。
都不提名。
有点心眼子，有点心眼子。留个心眼啊。
留心眼。不，我一直没有明白啊，这个所谓的说。留一个心眼儿，它具体指的是保留一份自己的内心的世界、不要太过的袒露出来，还是说什么，还是说对这个世界保留一些怀疑？
反正我爸妈从小教给我，你就是留个心眼，就是你对人说话你别说、别
说
嘛，对，就是你说七分留三分这样子，
留个退路
啊，就是外面说的说、你自己工资一万啊、对家人说五千，对朋友说三千，
差不多
啊、
嗯，对，就是、
其实一种防备，不是、
是
不是、不是那个啥，不是给自己留退路，他其实就是防着别人。
啊、
就你们会舒服吗？就是这样子，就不是说不要有哈、啊，就是刻意的，因为我今年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过这个话、
嗯，
因为我把我的收入跟我家里面的人其实都说了，
嗯，
因为
那你给我们说说呗，收入。
有问到吗？有问到
我知道，我待会儿告你。
你现在告诉我吧。
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到处说？我说我也没到处说，就家里人问我嘛。然后我们就是说，他就说你这个，我说家里人有什么关系的啊？然后但是我妈就觉得你
那今天为什么不能告诉家人们？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
好吧？一年的收入是150,000吧。
放屁！他撒谎，他撒谎！我揭穿他！
你看，就不能给这种人说十分。然后
你知道，就是在外界怎么传 Jump 的吗？
怎么传？
就是 Jump 之前是前公司的嘛，然后退了之后来了233。
嘿，我发现前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定的公司。
然后当时外界都在传，是谢海涵花了500万把。他请来的
什么外界谁这么传的
啊？
丈夫自己传的，
说什么每年分红能分到500万， 我当时我都懵了，
我自己传的，我心也坏又多，我就希望给别人一种谁都玩不过我的样子，是吧？
哄抬自己身价，是吧？让前任后悔，就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通过那个事儿，我就觉得老一辈的想法里边就是这样子，就是在时刻保持。
哎、
但事实证明，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我跟从小长大的一些发小啊，就只有两个人知道。
嗯
啊，然后没过多久呢，就开始借钱了。
哎，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啊、已经借了两批了啊，借了三批。
那你借吗？
啊、我借了啊，说两天还，然后第一次过了半个月还我了。然后第二次又借完之后呢，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还我、
啊、
然后第三批到现在还没还啊，说年前还到现在没还
多少
啊，没有就几万块钱，
哇，几
万块，就几
万
块，
一年挣十五万，一下子借出去几万，
一年十五万信吗？
哎呦，心眼子多
啊，应该我想
想
啊，太多
了，
不真诚啊，
太不真诚了。
哦
哦，嗯，啊、自己挖坑自己往下跳了。哦
那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坏心眼的？
哦，
这个人心，
你
我咋了？
我从小就遇到过坏心眼的，
从小
就遇到过坏心眼的。
他得多坏呀、啊！
就坏到我到现在我都记着。
他做了一些什么过分的事情？
就很小小朋友什么的倒还好，你这几岁孩子能坏到哪去？我上初中的时候，初一，然后我写了一首诗，
啊，
然后那个我语文老师呢，他就觉得很好，然后呢就是当全班的面，然后表扬，然后什么朗诵什么之类的，然后要帮我投报社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你说初一小孩嘛，你就很开心嘛，对不对？觉得获得认可嘛。然后中午放学准备走的时候，一个女同学跑到我面前说，你那首诗我看过，然后就走了。就我不明白，就 why， 就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啊？然后
你
就记到现在，
对，
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不是他就
诗是怎么来的？你先说。
我自己写的怎么来的？然后他说那首诗我在那看过。
你没问过他吗？
我不想问他啊，我
怕他真看过。
我就在想，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见不得人好啊？
这对，这是天生的。
我觉得心眼坏的人是，
我以为他什么悄悄举报到报社，告诉说你这个是抄的什么的。
没有啊。
那你也太小心，这有什么可记一辈子？
说明这份过得很幸福，他这辈子遭受过最大的恶意就是一个这种漫不经心的这种
啊。
对，
我靠，那我小时候我上小学，我四年级有那个六年级的两个大哥，经常给我拉到那个巷后面的时候踹我，然后跟我说是陪我练金钟罩铁布衫。我还挺感谢他们，我当时
这叫霸凌。
对，
这不叫坏坏。
后来我爸妈看了说，你别跟他们一块练功了，别是，
他们是假的，是吧？
对，
爸给你介绍个真的。
我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我就哇，那你生活真的好幸福。
我还好，我真的没有受到过什么罪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坎坷啊，什么崩溃什么之类的，其实还好，没有那个、嗯、啊。
你呢？
坏心眼的话，应该就是被骗吧？我觉得
啊、
嗯，
你还能被骗了？
能
啊、他说他是弯的，实际上是个直男。
呀
怎么被骗的？
说说吧。
就是我爸的第二个老婆。
嗯。
然后呢，我真的就是我一开始当我爸妈离婚的时候，其实我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向往那个家有儿女，你知道吗？哇，从小到大我觉得哇，人家这再婚家庭也太爽了吧。然后干嘛干嘛，然后当我爸再婚了之后，我跟着我爸到了这个新的家庭，就是那个阿姨呢，就是对我特别好，就是表面就是在我看来对我特别好，但就是类似于像给我告黑状什么的。我跟你说，哎呀，他白天他在家里偷吃零食，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偷去网吧，然后我爸就
那你是不是干了呀？
干了呀。 然后我爸出来就揍我，
这难道不是为你好吗？
对啊，这也不算花心眼。
你想，这如果是亲妈，
不是亲妈就直接进去把你揪出来了。
对啊，就直接干你了呀。
他不啊，所以说我就是就觉得他心眼坏啊。他要真对我好，那是如果说像刘梅，如果看到小雨上网吧，他就直接去小雨你回家，啊。但是他不嘛，然后后来他也有孩子嘛，
啊，
然后呢，我们是在一家，就是一家人都在一起，他不让他的孩子干活，他只让我干活，然后
他
说的是
一岁，然后不让一岁小孩干活，让你干啊，
他孩子小学五年级，
啊，
我上初一，
啊，
那应该也差不了，就差两三岁嘛，
啊，
然后呢，他就让我干就干活，然后让我洗碗啊什么的，然后说锻炼我自主能力。啊，类似于是吧？然后呢，就是怂恿我爸让我住校，不让我在家里住。
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刷碗、扫地，然后住宿。我是亲爹亲妈呀。
那是他们嫌你烦。
那不是，那我那个什么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那个空，他们都去旅行，我去优衣库打工，啊，打了两个月工。然后晚上我还写小说赚钱，然后什么的。
哇！
啊
啊！
然后那也是亲爹亲妈呀。
不是，那就
他俩是什么事瞒着我是吗？是吗？
不是，那亲爹亲妈对你这样，跟那个继母肯定不一，感受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那个是真的在培养你自主意识。
话都让你说完了，李牧，
那是真的在培养你。但我那个就是，如果说那你有个弟弟。或者你有个，哥哥的情况下，他只让你干，然后他不让哥哥干。
那他是不是讨厌他，就是不培养他这个意识？他喜欢你就培养你这个意识，那他以后不能自理，上班哎碗是什么呀？哦，不会刷呀，是吧？就这样多好。
也对哈，啊，因为我觉得很多觉得委屈，儿时的委屈啊，都是因为有比较才出来的。
对，
我有一个妹妹，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亲生的。就是比如说家里边只剩一样东西了，一定是给妹妹吃
啊，
嗯
啊，然后不给我吃。
哇，你们家意识好超前啊。
对，
因为据我了解，安徽是，
先听我说完，
哦，
啊，
开始地域黑了啊。
不是没有，
等到我大了之后，哎，好像不一样了，开始偏我了。
怎么个偏法？
就是重男轻女啊，还是重男轻女。
就是你说细节呀，
你比如说这个
妹妹要钱，
我如果在家，
哦，
那顿饭就会吃得很好，
哦，
嗯，
因为你一直不在家，对啊，你一直不在家呀，
哦哦，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
啊，
对，
家里来客了，那不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以为是儿子回来了，原来是家里有客人。
因为去上海了吗？成外男了啊？
没有，他们家也在上海。那不是你得看他们把财产给谁，才知道重不重男轻女。
哦，肯定是给我。
那就是重男轻女。
对，就是重男轻女，肯定是给我对的，啊。
你这怎么知道的？
给了。
没有，
就是口头跟你承诺过。
不是承诺，就是我们家没有很在乎这一块，这或我跟我妹妹在那掰头说，这以后这家产
你得到了，你当然不在乎。你怎么知道你妹妹在不在乎？
因为是这样，我就说你以后你这东西爱给谁给谁。
哦，
感觉家里也没什么钱，感觉没有太大的积蓄。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些鸡飞狗跳的事情，就不管我们家，就我们整个家族就都很好。
沈老师有遇到过坏心眼的人吗？你刚才说我，
对，我遇到过太多坏心眼的人了，但是因为他们都说遇到过坏心眼，我又不赘述。我说我自己坏心眼的事儿吧，我自己。
好家伙！
我跟你说，我，因为我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很，因为这个家里也比较严格，对那什么，然后都会对孩子进行很强烈的那种情感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点情感隔离的哈，然后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会嫉妒别人的时候，我超级痛苦。我当时嫉妒谁？我当时嫉妒，你知道吧？
嗯，
就是那会儿刚火的时候，因为那个什么，因为什么什么垃圾那个段子火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敏锐的意识到，我发现，因为他之前其实也有点起来了嘛，他有点起来的时候呢，我真他妈实在，我怎么又把人名说出来了？
今天晚上你会发现你好友里面消失三个人。
没有，但是我回到 B 调吧。
你得罪了战斗力最强的这几个人的粉丝，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算得罪吧，因为之前关系挺好的，你知道吧？就之前成名之前，大家一块跑开发麦，关系挺好的。然后他一开始刚出名、刚上节目的时候，我是为他高兴的。哎呀，我觉得挺好的哈，出来了，开始过好日子。然后到达那个
顶峰
的时候，那有点超出我预期了，你知道吧？
对，就是希望兄弟过得好，但不希望兄弟过得那么好，是吧？
然后我就有点难受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了。之前知道有差距，但就觉得是我够一个能够到的差距，但那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哇操，差距太大了。然后我就开始难受、痛苦、揪心，然后又伴随着自责，就那种面对自己的丑陋，我怎么这么丑陋，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就是开始对自己疯狂攻击。然后我后面花了很长时间，我去接受嫉妒是人之常情，大家都嫉妒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嫉妒别人了。
那你这也不算坏心眼，我以为你反手把举报了。
对，我也以为是。
那没有，
他过太好了，我就举报他。
那没有，我还没有因为嫉妒真的去干过什么事，都是内心默默的嫉妒。
哎，这个、我把别人想的坏算是坏心眼吗？就是我把别人想坏了，
说明你心眼坏，
算坏心眼吗？因为是这样，我是在职场里面发生过一次。当时我在做广告嘛，然后呢，我有一个师傅带着我。我初入行的时候，有个师傅带着我。后来呢，我其实也熟了，但是他还是我们还是一组嘛，就是去写。后来呢，有一个案子是应该是给我写的，然后我出版都已经交上去了，莫名其妙的后面客户就开始跟他对接了。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谈他跟我好心说那个表达那个我带你，我们因为这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谈。后来有一次我跟我们一个后期，我们俩玩的比较好，有一次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是这样，我的案子客户没过，但是我那师傅呢他不想跟我说这个事儿，就不是他抢我的这个案子。
但是当时你以为是他抢了你的。
对，
那叫小心。对，人家说了，
对，因为我是觉得我把人想坏了，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我不理解为什么。
那你其实，那如果说按你那个师傅的话，其实你师傅还算有个，就是有个
他很好，
好心眼，因为他害怕伤你自尊嘛。
对的，他很好。后来，现在没什么联系。后来听说他也创业。然后失败了，我就觉得哎呀，
坏心眼，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这
叫坏心眼，
这坏呀，你这个人。
哎呀，我就觉得都挺难受了，因为他比我大十岁，
我一点没看出你难受来。
就过得也还行。
他创业成功了吗？
过得也还行了，
行，
过得也还行。他现在转行做那个皮革什么的，做的也还行啊。然后我在感情里面也是，我会把人想坏。就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安全感，还是说心眼坏，还是怎么样？就是我经常会有被迫害妄想症，比如说一个电话没通，在干嘛呢？是自己一个人吗？
你这心眼子多，
然后就开始想，开始在脑海里面演戏，演那种很坏很坏的戏，然后莫名其妙就把它当成一个半既定的一个事实，然后他再。过来的时候，然后他在解释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不怎么会信任，然后他也很莫名其妙，就什么东西，
感觉一般女生会有这种，
哎，对对对对，但我会这样的
所以说还是小心眼儿啊，
这个属于小心眼还是坏心眼？
小心眼，小心眼。我跟你说什么叫坏心眼，那我可太多了，就是坏心眼是什么？就是我们去吃饭啊。然后呢，有的那种餐厅，它会有那个一个大圆桌，上面铺塑料布，我会给人弄得非常的凌乱，你能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手贱也可能什么，就是把那个塑料布撕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这个是个人不都会吗？
对啊。
然后你还听我说，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很无聊的时候。我为了防止它那个有地沟油，然后我会把一些卫生纸啊什么的，然后全部扔到每个我的剩菜里面，还有在就是住酒店的时候会故意弄乱一点，因为我觉得我都住酒店了， 我要是这个房间很干净的话，他也不需要打扫了，他可能直接给我，就可以把它弄得非常乱，
就感觉在什么大街上嗑瓜子，然后说这是给环卫工做的贡献一样那种的，是吧？
啊，对，有点这种感觉。
哦，你这不是坏，你就是贱，你就是手贱脚贱的感觉，就是。
对
对啊，小黑有没有什么？
我还真没，我想了半天，我还真没
有。哎，我们仨都很坦诚，就剩你了。
你不要在这给我装啊！
对，
我
说出来，
我真没有。我这有什么坏心眼儿？我这，
你的坏心眼儿就是老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你就是疯狂给自己积压道德成本那种人，是不是？就是那种假装疯狂付出，但其实知道自己是在吃亏，但就是为了给对方那种愧疚感，然后绑住人家，你是不是那种人？
你这是真坏心眼，你这是真坏心眼，
我没有
这种七伤坏，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这种坏。
没有，我觉得我从小最多的心眼就是我小时候，早上我爸是上晚班，然后他大概早上就会回来，嗯，然后我就是偷玩电脑，然后我就感觉不知道几点，比如八九点钟，我会给我爸打个电话，说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给你把茶泡上什么的，就会大概说他到哪儿了，我说好好好，然后就会预估还能玩40分钟，然后我爸还经常说我儿子可孝顺了，他天天早上。知道我要回来了，给我把什么早饭什么的放上什么的，就这点心眼子，我没别的心眼子了。
这叫小聪明啊！
啊，
你们在感情里面会玩心眼吗？或者你们觉得在感情里面需要心眼吗？
肯定需要，我觉得肯定需要。黑哥应该，
黑哥没有感情，
也有
心眼无处安放。
不，我觉得如果真要在感情里耍心眼的话，黑哥应该耍的更多。
他不知道哎，
也没有，就是比如说如果。之前谈恋爱，如果有怀疑的话，会查一些什么打车记录什么东西的。
哦，
你会查女生的
打
车记录？
对，
哎，你这点还蛮厉害。就我哪怕说，比如说付账，那你付啊，这种我就是把钱给我拿过来，这些都可以。但是我很难去说，很难开出口问女生说查手机这件事情。
也没有，因为我们当时互相手机的密码什么都知道
啊就是背着他。
对
啊。
那光明正大的肯定不愿意。
对，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坏心眼，因为确实也
不是人家说耍心眼，
没耍过。
我会在女生生气的时候，如果我真的无力辩驳啊，如果真的是自己不占理的话，我会假装委屈啊，我会觉得就这件事情我真的错了，是我不对，但是真的要生这么大的气吗？你看之前在。
这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我会觉得说那你错的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生气啊，为什么这次你要生这么大的气啊？就是把不断的付出道德成本。就是那种
沈老师在感情中会耍一些什么？
我才是那个真正没有感情的人。我我
你会跟人家狗耍心眼吗？
这怎么跟狗？
就是你比方说真的，我有时候会跟我家狗耍啊心眼。
你跟狗耍心眼啊？
就是因为狗的话，就会你每天什么时候喂饭啊什么的，它会固定嘛。你只要往那一走，它会巴拉巴拉过去。然后我就会有时候会逗它，我就故意往那一站，然后它就以为要开饭了，它过去。然后一天耍5-6遍，
你才是真的狗。
对，或者是就是比方说带它出去散步什么的，遛狗，然后就不想遛，下了楼接着上来。狗，然后让狗以为他今天已经出去过了。
你这是耍心眼吗？你这是耍贱？你应该不会对狗这样吧？
不会，绝对不会，肯定不会，并且鄙视这种人。
因为你比如说爱马仕把你的很贵的鞋弄坏了，或者怎么样，你会怎么做呢？
买沈老师买得起爱马仕？
他家狗叫爱马仕。
哦哦哦哦。
他妈的，我还真有一个爱马仕，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你个小东西，都是靠打车费省出来的。但是我家狗还真咬坏过我一双鞋，那个鞋确实挺贵的 ，BV 的，然后我就穿过一回，它给我咬坏了，然后咬坏的时候。我没打他，没骂他，我那时候内心戏非常多，因为我就把我带入到我妈那个角色，我就想我不能成为我妈那样的母亲，因为我妈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然后我当时就疯狂给自己内心戏，就是我不能让孩子觉得钱比他重要， 就是鞋你咬坏了就坏了啊，妈妈自己克服。但是不能让孩子伤心，都怪妈妈没摆好，我就会给自己这种心。但是所以他一咬坏我那个鞋这个事儿，我真的就没打他，没干嘛，没对他有过度的惩罚。
那我反过来哈，你们觉不觉得动物是有心眼的？比如说狗
啊，有心眼啊，
太有心眼了，我家狗、
很会察言观色的、那小眼珠子。
你家狗没心眼啊，它活不了你知道吗？
嗯，就比如说它今天那个翻垃圾桶，我家狗老翻垃圾桶，然后我回来我要说它，我说谁干的，就这一句话，就是三个字，它已经开始就是在那儿做那个下犬式的动作，然后耳朵已经贴到后脑勺，然后整个眼珠子滴溜乱转，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那个状态了，你知道吗？我又觉得它就是在扮可怜。
不是，家里一共就你和你的狗。、你耳问谁干的。
你还能怎么样？你想让他怎么样？起来说我。
那狗害怕了，说这屋真的就我们俩吗？
哦，主人能看到狗看不见的东西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小心眼儿是吧、然后坏心眼儿，
但我们还没有说心眼好的
啊，
心眼好哦，缺心眼儿、
对，我们先说缺心眼儿吧、
我不缺心眼儿。我心眼又多又坏，对吧？我不可能是缺心眼儿，对不对？
你缺好心眼儿。
也缺了啊，这么说也那也是缺。
行吧。
沈老师，沈老师有缺心眼儿的事儿吗？
我
他可太多了。
嗯，然后我一直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一直被自己缺心眼困扰，因为我妈从小就说我缺心眼，然后她对我的羞辱到达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家她跟我舅都羞辱我，就到达我们出去，我东北人嘛，老吃烤串什么的，每次都要点鸡心，就说要给我吃，让我吃缺啥补啥，就是时刻提醒我你是个缺心眼的孩子。
但你吃了鸡心不就变成了小心眼的孩子吗？
你应该吃猪心抱着一个啃。
哎呀，真有智慧呀、行。千万别生孩子啊。然后反正因为这个缺心眼我就很困扰嘛，然后我知道什么时候解开困扰，就是我接触心理咨询之后，然后医生就那个咨询师就用一句话就打破了，他说缺心眼是对你的一种高度概括，这是他们自己懒得对你做分析，他不为你这个每个行为或者每句话的背后这个动机去做了解，去做那个什么，他就是这个是他们这个养育者的一种这个叫什么懒惰呀，反正这、反正听他说完之后我就一下释然了，我就接受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一个是我有的时候那个会说错话，对吧？包括你觉得我缺心眼儿，也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说话比较愣，对吧？说一些这个让人觉得倒吸一口凉气的话之类的那种。除此之外应该也没有别的。
没有、
有啊，你今天晚上把所有人名都说出来了。
哎，我有个问题，
把所有人名都爆出来。
那如果你自己已经觉得自己缺心眼，然后会说一些可能让别人难堪的话，你会
我是说不这个
他不自知，
自己不缺心眼，我觉得自己不缺心眼了。
对，就是你如果说出了让人难堪的话，你会就是表示道歉或者心里有愧疚吗？还是就无所谓、反正我是个缺心眼的，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会分析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攻击 是故意的，就是我让你难堪是因为你先让我下不来台了，是你先
你刚刚攻击我好几回，我是怎么着让你下
啊？不是这个你，不是指你，不是指你，我是说分场合、我刚刚攻击你啥了？那就是哎，那我道歉好吧，有的时候是对，如果是这无意识的让对方觉得受伤害了，那我肯定道歉啊，没得说。但有的时候我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就不道歉。
木木呢，你会觉得
我缺心眼的事儿只发生在职场，真的只有在职场，因为
那我领教过了。
对，我在职场缺心眼的事儿可太多了，就是有一次就是你们俩同时录的那个节目、然后当时那个群里面有嘉宾，有导演组，有制片。然后呢那个制片人呢就在说那个几位嘉宾老师，然后那个我们会派车去你家里，你给我发一个你们的地址，然后我们会让司机去接你们，如果说司机没有空的话会给你们打车。我也不知道我那天怎么了，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们路过哪哪哪可以捎着我去上班吗？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烧了吗？
然后他立刻给我发了一个李牧你缺心眼儿吧你，然后我撤回了
啊。
那确实我当时撤回了之后，我当时我在家里抽自己大嘴巴，我操，我说我操，我脑子里在想啥，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么傻逼的话来啊。
因为我是这样，就是我不喜欢跟缺心眼儿的人玩，就是可能他是个好人，你明白吗？就是我所谓的这个好，就是说他心眼上面他没什么坏心思这种的啊。我不喜欢跟这样的人玩，因为好累啊。就我这次回家巨好笑，我一哥们儿他那个女朋友，他们两个闹着玩，他女朋友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说，哎，那个小裴他那个跟我说跟你在一起，但是他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呀？你们在干嘛呀？然后呢，他接电话说啊，他没跟我在一起啊，他我也不知道，那他去哪了呀？他怎么不见了？那怎么就完全不懂得就是
哦，
遮掩一下，
遮掩一下
啊、
嗯。虽然就是在玩笑啊、嗯，
明白？
对，这要是我就赶快那个
啊，在一块儿呢，
在一块儿的下去买烟去了。你着急了吧？着急了，
所以说你坏，
回去
你是真坏，
啊、
你真是。
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哥们儿，穿裤子，快走，
穿裤子。
如果他能这么快反应过来，说明他之前一定用过这招，
哦，
或者别人替他这么遮掩过。
对，
不不不，你们
当时就是给丈夫穿裤子走，词儿都不落啊。
我有一次哦，就是演出的时候，还是一个商务活动，然后互动的时候就互动到一对儿，就比如说你俩吧，看着挺亲密的，然后我就说，哎，你们俩是情侣吗？比如啊，比如，然后这俩人都支支吾吾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这么不好说，这不会是小三儿吧？然后他就真，
你被举报了吧？
而且我不知道的是，他们俩就是那个主办方，你知道吧？然后，
漂亮啊，沈老师。
男的是主办方，这个女的是那个主办方的小三儿，你知道吗？然后。然后这个演出结束之后，那个女的就在那喊说，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沈静，就是这种。
你好犀利啊，你看人真准。
查水表的。
但这个就是挺寸的吧，我的天，挺牛逼的。
哎，我觉得这个不算是缺心眼吧。就是点儿背碰着了，
对
啊，
对，
而且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嘛？
有啊，
钱结了，
哦，
对啊，
我还想说可能克扣点钱，
没有没有没有，这怎么克扣？克扣理由你怎么说呢？但本身这么互动好像也不是很礼貌啊，这个互动就不太好，但没想到还真说中了，你说说。
那今天看看在场的这些有哪一对儿、啊、
看看谁躲避我的目光。
哎，我们聊到现在哈，没有问大家就是你们碰到过那种坏心眼或者是缺心眼的事儿，
就有关于心眼子的所有事儿，大家都可以聊一聊，
包括好的、坏的、缺的都可以。
哎，我们把麦递一下好不好？
我有个连环心眼的事情，是我跟我妹妹小时候的事儿、嗯。那个妹妹也不算亲，然后呢，我们俩呢，大夏天的下去买冷饮，我先耍了个心眼儿，让她挑冷饮，然后呢，她买了个贵的，我买了个便宜的，就是彰显啊，我很懂事，我买了个便宜的冷饮，然后我妹给我耍了个心，说姐，你快跑，你先跑到楼上去，然后你就躲起来，我就行，我说你也没让过我，你第一次让我，然后就让我跑到那个先回家。然后我就真的就蹭跑上去，然后躲起来。然后他马上到楼上以后，他第一件事就跟我外婆告状说：“你看，外婆他都不带我，他都先回来了，抛弃我，让我在那个小卖部自由发挥，都不管我。”然后我真的我就纳闷，不是你让我先回来的吗？然后我就变成我又缺心眼了，你知道吗？就让他这个计谋给得逞了。
你俩演抖音爽剧呢，来回拉扯。
跟宫斗似的。还有没有？
我说一个工作上的吧，就是，相当于说有一次调设备啊，就是按道理来说，我们作为这个 最后一步嘛。本身这个因为预付款的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给别人付。然后按道理来说，第二天领导要来检查，然后我们就是调完设备，我们就应该锁门就走，然后应该清场之后锁门然后走。结果那一天就是没有清场清干净，我们就撤了。
所谓的清什么东西呢？
人，
清人。
对，就是没有让这个厂家全部先走，没有让他们先走，
啊、
我们再试一遍
啊，
再走，而是说啊试一遍，厂家跟我们一起走
啊。
嗯。
然后第二天领导来查的时候，设备就
故障了，
就演示不了、
啊，
演示不了。后来查呢，就是有一根网线相当于是松掉了
啊，
就很明显的不是说他没插好，
是厂家弄的。
哎，对，
厂家为什么弄？是因为你们没有打预付款。
对，预付款就等于说我们不会，不是说不付款，而是说大企业里面要走一些流程、
哦、
啊。
这种确实也会有，
就
在一些这种跟销售啊，或者是跟一些什么会，这
就后来就长记性了
啊、嗯。这应该也算是叫什么职场小手段。
对，就所谓的商战，真的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就是打砸抢。
还有没有？有没有啊？那边这位小姐姐。
昨天真的是知道这个主题之后想了一周，我同事跟我说素材呢，然后说了很多，我刚才在找、
嗯、
然后就是他讲一个比较炸裂的，就是他上家讲他的，这是他的故事，他跟我说的，不是我啊。然后就
啊，就你有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上家公司那个猎头有一位同事，他之前在某某当猎头，但是我没有得罪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做猎头不好、
嗯、
没有这样。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同事在杭州，然后也是做猎头的，他当时那个同事的同事说有一个200万的单子，嗯，就是这个候选人大概年薪200万吧，就这样一个单子、
哦
啊、对，他会拿很多提成。然后呢，这个候选人是男生嘛，但是那个猎头他是女的，然后这个候选人就跟那个女猎头说，然后你要不陪我那个睡一觉，然后我就接这个 offer。 然后他这个女的真的陪他睡了、
啊，
然后陪他睡完之后，这个男的候选人没有接 offer。 然后呢，但是他当时跟我们讲的说这个男的怎么跟他就说就说我让他跟我睡这张细节。然后但是我们想的是，你怎么可以跟候选人去这样那个，没有这个，没有说不这个不好的意思啊，这个全不好意思，我没有、啊、
你还没有征求不好的意思呢。
没有，
但是这确实挺炸裂的、
哎、
我操。
你们两位是猎头吗？
不是，他之前，但是他不是啊，我
都说了人家的朋友，
啊，
你别就是你这样、啊。
小黑有碰到过什么
好心眼的？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现在我能接触到的人都是好人啊。对，我觉得我会就是如果觉得这个人有坏心眼，我会远离他。
这样吧，23次方另外两个人，你觉得谁更好？
我觉得陈小璇更好。啊，
那你觉得王俊霖这个人他恶劣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是他跟沈清很多时候一样
啊，
但是
啊，
对，但是沈清是那种如果我的一些东西一些不好的品质伤害到了别人、
嗯、
我虽然不会改我这个品质，但是我会向别人道歉、
嗯、
但王俊霖是那我反正我就伤害你了，你怎么地吧，反正你是选择跟我做朋友的、
嗯、
所以你知道我这个恶劣的东西，我伤害到你你就忍着吧。
我跟王俊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还能这么去。
这样我们不聊俊霖嘛，因为他今天也没有过来嘛、
啊、对
啊, 啊，你觉得陈小璇算是心眼好的人吗？
算
啊。你觉得他怎么样好、嗯、对于你的这个第二个母亲？
我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人不伤害我他就是一个好心眼的人。
哎呦，又开始卖惨。
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嘛、你身边的人、
okay，
就是你只要他不会做到伤害你的事情，然后你们两个能和谐共处，那就是好人啊。
谦儿呢？谦儿也碰到过什么你觉得心眼好？
我也碰到过很多好心眼的人、
啊、
我身边对也有很多好心眼的人。
他在那里夸他
战婆也是个好心眼，这个好心眼的人、
嗯、
战婆会在他还战婆还挺能倾听的。哎，战婆很神奇哦。他这个倾听，我觉得他这个对朋友这个倾听里，就是你有的时候
别哭啊，怎么眼泪水要掉出来了？
嗯，那不至于，就是你有的时候难过的什么，像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一直因为自己混得郁郁不得志，然后经常哭啊，经常喝酒找人倾诉什么的，大概率都是会找他，因为他会就是给你很多的那种，就是共情，然后让对对，他会给你提供，但他这个情况下，在他女朋友那里就是零，你知道吧？他女朋友在他女朋友前女友了，在他前女友的，在 在他前女友的嘴里，这样不就是又没有倾听能力，然后又不沟通？但我就觉得他作为朋友，反正还挺爱沟通的。
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夸你，
我有点懵了。
夸你是个好朋友，但不适合处对象吧？可能。
我们今天说了这个小心眼儿、坏心眼儿、缺心眼儿跟好心眼儿，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理性看待啊！你不要说哎，这个人小心眼儿，那我以后就不要跟他玩了。当然要分
场合嘛，比如说在职场该有心眼儿的时候，
不要像我一样经常怼甲方。对啊。那就希望大家能多多遇到一些好心眼儿的人啊，远离一些，
然后发现好心眼的眼睛，
对，发现好心眼的眼睛，然后尽可能的就是远离咱们的一些烂人吧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本期节目，如果说大家想收听本期节目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宇宙 APP、 喜马拉雅还有我们的网易云。
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吃吃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